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北约秘书长低调访问基辅，是俄罗斯入侵以来首次。全七国集团正在考虑几乎全面禁止对俄罗斯出口。国会两院同步推出跨党派法案，帮助台湾抵御中共网攻威胁。俄罗斯战机误射国内城市，引发爆炸，街头出现巨大坑洞。美国计划在十年内侦察卫星数量扩增四倍。消息透露，拜登计划在下个礼拜宣布竞选连任。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礼拜四，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突然低调访问基辅，这个是俄罗斯自去年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他首次到访，目前亦正值乌克兰计划展开大规模反攻之际。这个预告早前斯托尔滕贝格曾经邀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参加今年7月即将举行的北约峰会。据基辅独立报当日刊出的相片，斯托尔滕贝格当日到访基辅市中心一处阵亡将士纪念碑，并在纪念碑前进行悼念仪式。而泽连斯基当日在与斯托尔滕贝格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现在是采取适当决定的时候。乌克兰如果能够收到北约正式入会邀请，今年7月的峰会将是历史性的。不过斯托尔滕贝格强调，北约将确保乌克兰能够战胜俄罗斯，但无法提供乌克兰立即加入联盟的可能性。但他强调，乌克兰的未来是在北约，所有盟国都同意这一点。与此同时，联盟与现有盟友的主要重点将是确保乌克兰获胜。礼拜五，据多名日本政府知情人士向共同社表示，七大工业国集团正在考虑对几乎所有产品实施出口禁令，相关讨论亦将在今年5月在日本举行的 G7 峰会进行。战争爆发至今，制裁几乎使欧盟 G7 对俄罗斯的出口额减半。根据总部位于日内瓦的贸易数据监测机构，欧洲、美国、加拿大和日本仍有价值660亿美元的商品进入俄罗斯。彭博社报道提到，七国集团官员提前进行讨论，目的是让欧盟成员国能够参与打击行动。莫斯科入侵乌克兰后，七国集团国家已经停止向俄罗斯出口多种产品，包括可能用于军事目的的商品和奢侈品。知情人士表示，外交人员正在讨论的方案将颠覆现有的制裁制度，除非获得豁免，否则将全面禁止出口。其中一名知情人士提到，如果 G7 领导人在峰会上支持这项行动，这样届时必须针对要排除在外的具体内容达成共识，例如药品或食物在内的农产品可能被豁免。礼拜四，国会参众两院同步推出了一项台湾网络安全韧性法案，旨在加强扩大台湾的网络安全，并加强美军与台湾部队的合作，以帮助该岛抵御中共的网攻威胁。据参议院提案人杰基罗森表示，这项跨党派立法是为了扩大美台的网络安全合作，以加强美台防卫。他说，作为一名前计算机程序员，他知道通过与台湾等重要民主伙伴合作，我们可以更有效地在国内应对来自中共的网络威胁，协助保卫我们在世界各地的伙伴。而众议院版本提案人之一，众议院中共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就表示，中共已经在网络空间对台湾发动了攻击，从影响行动到直接针对关键的军事和公共基础设施，这种网攻的影响可能是毁灭性的。而这项法案可加强台湾的网络力量，同时保护我们军队和经济运行的关键系统。据俄罗斯塔斯社礼拜四引述国防部的讲法报道，一架俄国战机礼拜四晚间向靠近乌克兰的俄国边境城市贝尔哥罗德误射武器，引发一场爆炸，并损毁当地多栋建筑物。 地方当局亦回报贝尔哥罗德市发生大爆炸。贝尔哥罗德州州长格拉特卡夫指出，有两名女性受伤。她在通讯应用软件 Telegram 写到，一条主要街道上出现了一个20公尺阔的坑洞，有四辆汽车和四栋公寓建筑物受损。同时，她亦宣布该地区进入紧急状态。目前仲未清楚呢宗意外牵涉到边一种武器。不过据俄国国防部提到，当晚系一架苏海34空军飞机喺贝尔哥罗德市上空飞行时，意外发射航空弹药。苏海34系一种超音速战斗轰炸机。俄国国防部亦提到，误射事件发生后，有一啲建筑物受损，并宣布该事件已经喺调查当中。曾经在美国超级秘密机构的国家侦察局星期三在一份声明中指出，在未来十年内，当局预计将在轨卫星数量增加到目前的四倍。在多个轨道上运行的这些或大或小的卫星将会收集和发送我们现在所获10倍数量的信号和图像，并与政府和商业系统结合。国家侦察局局长 Scholes 介绍说，扩张计划将使我们从2023年拥有的数十个在轨系统在未来几年内发展到几百个。而为了抢到国防部这些利润丰厚卫星发射合约，亿万富豪马斯克的太空探索科技公司以及波音公司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合资事业联合发射同盟，将共同角逐这一领域。此外，亚马逊公司创办人贝佐斯成立的航太公司蓝源公司亦正试图取得发射军事卫星的资格。目前美国正借助这类卫星侦察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行动，以防止盟军的伤害进一步扩大。据多家媒体星期四传出，拜登总统的助手考虑在下个星期二正式启动竞选，并开始向各界筹款，但知情人士透露该计划尚未最终确定，日期仍可能发生变化。近几个月来，拜登一直暗示他将竞选连任，但都没有正式宣布。拜登的顾问亦一直提到，如果他要参选，在明年之前不会启动高调竞选活动。相反，他可能会效仿其他几位现任总统的做法，在2023年采用所谓的玫瑰园战略，即利用官方的活动和旅行保持媒体关注，并宣扬施政成果。但一些助手认为，拜登应该尽早宣布，以便为昂贵的竞选活动筹款，并回应各方对拜登2024年意向的猜测。现年80岁的拜登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年长的总统，而华盛顿邮报星期四率先报道了宣布竞选的消息。该消息传出后，白宫拒绝对该消息发表评论，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发言人亦拒绝对此置评。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日政府上帮助撤离驻苏丹使馆人员。美国逮捕中共秘密警察后，韩国侨领被送检。美国贸易代表戴奇说，美国无意与中国经济脱欧。菲律宾总统5月1号访美，与拜登举行双边会谈。美国拒绝在联合国会议上讨论承认塔利班的问题。台海冲突兵推，加拉格尔说必须让台湾全副武装。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拜登政府星期四证实，由于敌对的苏丹军队在首都喀土穆激烈交战多日，美国正是派遣军队为从苏丹撤离美国大使馆人员做准备。日本政府亦准备派遣自卫队航机撤侨。苏丹政府军与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自上个礼拜六交火至今，联合国估计至少有185人丧生，1800多人受伤。世界卫生组织敦促苏丹交战各方停止战斗，让人们能够获得基本必需品，并允许医护人员帮助需要照顾的人。尽管第二个24小时停火协议在19号已经开始，但喀土穆和其他城市继续发生了激烈的战斗。世界各地和非洲内部都呼吁结束战斗，包括非洲联盟、阿拉伯联盟和东非区域联盟政府间发展组织。但是苏丹的两位高级将领尚未表示愿意谈判，而且都要求对方投降。 继美国日前逮捕两名涉嫌在美运作中共秘密警察站的华人后，韩国警方20号披露，被指中共在韩秘密警察站的中餐馆东方明珠的实控人王海军因违法经营被移交至首尔东部地方检察厅。另外，英国泰晤士报18号刊登调查报道，指英国福建同乡联谊总会会长、大型外卖点餐平台通吃网创办人林瑞友参与英国境内多个中共统战组织，并多次在反中期间出席政治性质会议与中共统战部相关活动，如中共政府福建省委员会会议。报道披露，林瑞友经营英国政治网络多年，尤其着力目前执政的保守党。据人权组织保护卫士披露，截至去年12月，中国在美国、加拿大、日本、阿根廷和西班牙等国家设立的秘密警察站已增至100多个。欧洲议会对中关系代表团团长鲍瑞汉表示，欧洲应该利用美国在纽约行动所提供的机会，让民主国家团结起来，向中共展示它的局限性。美国贸易代表大奇礼拜四访问东京时表示，华府并没有试图要让美国经济与中国经济脱钩。大奇表示，美国和中国的一般贸易仍在进行，面对中国日益独断以及在很多制造业占据主导地位，美国亦寻求与亚洲盟友及伙伴加强并扩展经济安全合作。例如，美日最近达成的重要矿物协议，能让使用来自日本或在日本加工金属的电动车符合美国降低通胀法的税制优惠。大奇表示，这项协议是又一证明，显示美国承诺建立集体人性与安全性。大奇仲谈到日美共10多个国家参加并在谈判的新经济圈构想印度太平洋经济框架的状况，对年内取得成果持乐观态度。他透露，相关国家计划2个星期后在新加坡举行印度太平洋经济框架的第三轮谈判。大奇表示，印度太平洋经济框架聚焦于全球经济面临的课题，并主张该框架优于传统的自由贸易协定。南海与台湾海峡形势紧张，菲律宾同美国近来加强军事合作。美方宣布，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将对美国进行正式工作访问，5月1号将在白宫与拜登举行双边会晤。小马科斯访美期间，拜登将重申美国对保卫菲律宾坚如磐石的承诺，两国领导人将讨论加强美菲长期同盟的努力。另外，拜登和小马科斯将审视深化美菲经济合作的机会，扩大两国特殊的民间联系，投资清洁能源转型和应对气候变化，并确保尊重人权。两位领导人还将讨论地区事务及维护国际法和促进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努力。先前，中共在10号结束为期3日的台湾周边军演，非美年度肩并肩联合演习在11号登场，将进行到28号。此外，菲律宾10月初宣布新增4处开放美军建设权限战略据点的位置，包括菲律宾东北部一座机场、一处陆军军营及距台湾仅约400公里的海军基地。美国拒绝在定于5月1号和2号举行的联合国主办的会议上讨论承认阿富汗塔利班领导人的问题。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20号对美国之音说，这次会议的意图和目的从来不是讨论承诺塔利班的问题，会议上任何关于承认塔利班的讨论都是不可接受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将在多哈主持为期2日的世界各国特使会议，他的办公室礼拜四重申审议工作不会集中在承认塔利班上。去年12月，由193个成员国组成的联合国大会第二次推迟决定是否承认塔利班政府和允许他们任命驻联合国大使。塔利班在2021年8月从当时得到国际支持的阿富汗政府手中夺取了政权，当时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部队在参与阿富汗事务20年后撤出。此后， 塔利班完全由男性组成的政府，禁止大多数女性政府雇员工作，禁止十几岁的女孩寻求六年级以上的教育。阿富汗女性工作人员最近亦被禁止为联合国和非政府组织工作。美国联邦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19号举行模拟台海冲突的兵棋推演，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20号发表声明，强调我们正处于中国共产党入侵台湾的最危险空窗期。19号的兵棋推演凸显了在任何危机爆发之前采取行动阻止中共侵略和武装台湾的必要性。路透社报道，兵棋推演结果显示，一旦台海爆发冲突，美国就不可能再向台湾提供补给。因此加拉格尔强调，美国必须尽快交付台湾采购的价值190亿美元的武器，加强美台联合军事训练，加强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力量。对于台海可能爆发冲突的担忧已成为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罕见的共识。中共从未放弃使用武力将台湾置于他的控制之下，加拉格尔在兵推开始前警告企业界对台海危机的威胁不够重视，这种态度近乎玩忽职守。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